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道川。
换个角度听世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带上你的耳朵出发，好心情随叫随到。
HY 魅力960，华语之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
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好，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西西。1981年，美国《纽约时报》的读书栏目为一本书发布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书评。这本书明明写的是小孩子的故事，读者呢却遍布男女老少，不仅在日本创下了史上最高销售的记录，后来呢更是被翻译成了33种语言，热销全球。它就是日本著名主持人黑柳彻子的自传《窗边的小豆豆》。书中的主人公小豆豆总是在学校惹祸，才一年级就被退学了。无奈之下呢，小豆豆转学来到了巴学园，却意外地开启了一段奇妙的自由时间。他呢，在体育课上扮鬼练胆量，音乐课的时候呢，在地板上画画，午餐的时候还要当众演讲。不知不觉呢，小豆豆也从令人头痛的这种坏学生变成了人人都夸赞的好孩子，后来呢更是一路成长为了有口皆碑的国民主持人。曾经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窗边的小豆豆，童话作家曹文轩的回答戳中了无数大人的心，因为所有人都向往这种教育。看完小豆豆的故事才明白，想要差生变优生，其实只需要给他一束光。本期节目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窗边的小豆豆》。在故事的一开始，是始于一场退学事件。一个早晨呢，班主任把小豆豆的妈妈请到了学校，他大倒苦水，列举了小豆豆的累累罪行。每天上午，小豆豆总是特别的不安分，不是把书桌弄得噼里啪啦响，就是不停地把文具拿进拿出。当别的小朋友们都在认真讲话时，他会跑到窗边看风景。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跟屋檐上的小鸟聊天，遇到窗外的宣传艺人经过，他便大声地招呼。于是呢，所有的学生都无心学习，整个教室喧闹不堪。老师不愿责骂小豆豆，却也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这种调皮捣蛋，于是呢，只好把他送走。但是其实小豆豆他不是故意这样不守规矩的，他只是对身边的一切都太过于好奇。他摆弄书桌是因为它的盖子能向上翻开，跟抽屉的侧面的桌子不同，实在是太好玩了。他守着窗边呢，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宣传艺人的表演。小豆豆也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像他们一样身怀绝技。如此出人意外的这种差学生，根本没有人看好。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儿时对宣传艺人的崇拜，小豆豆呢后来也走上了演艺之路。他大学时研习声乐，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剧团，成为了演员。没多久之后又转行当了主持人，最终在电视界大放异彩，名噪一时。有多少人也曾经如小豆豆一般，被匆忙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奇葩说的辩手詹青云从小就不开窍，即便他努力学习，每次考试依然是稳坐班级的末尾，是老师们口中的笨猪。学习上后进的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一有时间呢，他就徜徉在这种浩瀚的书海中，数十年如一日的埋头苦读，最终逆风翻盘，考上了哈佛大学的博士。作家张嘉佳从小就是个野孩子， 天天在足球场和台球桌上轮流的转动，学习呢则是毫不上心。到了初三，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渣，却从小学开始写小说，作文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最后也写出了畅销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教育家柳云晓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言论，所谓的差生都是冤假错案。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有的种子不开花，只是因为花期未到，又或者它并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树。被扣上差生人设的孩子，就宛如拿错了剧本的演员，扮演着别人的角色，自然会处处犯错，场场低分。其实呢，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拿到最好的剧本，而是寻得自己的角色。只要找到自己的舞台，每一个小孩都能够站在聚光灯下，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小豆豆被退学之后呢，转学来到了八学园。在这里有两棵树围成的校门，用电车改造的教室，还有许多如小豆豆一般另类的学生。对于小豆豆来说，八学园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新奇。学生上课的座位是流动的，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同桌。上课的顺序也不是固定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最喜欢的课开始。同一间教室里，有人画画，有人做手工，也有人摆上器具，开始做起了化学实验。午餐时间呢，学生们都是带来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也就是肉类、蔬菜和海鲜。大家都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分享。校长小林老师也十分的与众不同。小豆豆犯了错，但是他从不急着处罚，而是耐心地询问缘由。有一次呢，小豆豆为了找自己的钱包，把下水道的污物翻得满地都是。他没有责怪，只是交代一句，弄完记得要放回去。而且他最经常跟小豆豆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是个好孩子。许多年之后，小豆豆才慢慢懂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虽然别人觉得你很多地方都不像是个好孩子，但是你有许多的优点，老师理解你。有一天呢，学校要新来一辆电车当图书馆，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辆没了车轮的庞然大物是怎么被运进学校的呢？有人说是拖车运，也有人说是把铁轨铺到学校来。大家讨论无果，小豆豆却突发奇想，不然我们今晚就留在学校，看看电车是怎么来的好了。可是老师怎么可能会允许学生在学校里过夜呢？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小林老师竟然答应了。得到了消息的学生们呢，也都兴致匆匆地赶回家，央求家长同意自己在学校里过夜。小豆豆的妈妈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呢，就收拾好被褥和睡衣，把小豆豆送到了学校。那天晚上，电车被运进学校的过程深深地刻在了小豆豆的脑海里。从此之后呢，小豆豆就彻底爱上了学习。遇到难题呢， 他也绞尽脑汁思考解决的办法，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试验。遇到困惑，他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发问，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巴学园对学生天性的这种包容和尊重，恰恰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养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严厉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有多少家长忙着给孩子报班刷题，赶着为孩子择校镀金，直到亲自把孩子练废，才懂得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标准优生，才是扼杀孩子天分的真正元凶。孩子需要的不是低效的教育，而是被家长们所看见。所以试着蹲下来平视孩子，你才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点亮独一无二的灵魂。小豆豆呢，也经常听到小林老师说，每个孩子在出世的时候都是具有优良的品质，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来自外界的不同影响，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并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多年之后呢，从巴学院毕业的学子也都走上了正途，在各自的领域里绽放光芒。小豆豆的同学高桥君因为患有侏儒症，一度非常的自卑，于是呢，小林老师设计了一场特别的运动会， 项目就是穿过一条布做的鲤鱼，或是往返于一排极窄的台阶。身材矮小的高桥君在项目中尽显优势，夺得了冠军。于是重拾自信的他呢，一次次勇闯生活的难关，后来顺利入职了一家知名的电器公司。小豆豆的另一位同学阿泰，从小就偏科严重，经常被老师批评。来到鼓励个性发展的八学院呢，他终于可以尽情地选择自己最爱的科学。天资聪颖的他呢，也一路读到了博士，毕业之后扎根高能物理研发，现在呢也已经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了。出生在园艺世家的大荣君是植物的百科全书，战争的炮火摧毁了他家的产业，让他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即便如此呢，大荣君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爱好，直至变成了超级有名的东洋蓝鉴定专家。而曾经的问题儿童小豆豆却从未停止过探索世界，分享生活。他呢也发挥自己的特长，在面试之中过关斩将，成功当上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电视女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妾子的房间》更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播出期数最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就这样被爱浇灌长大的小豆豆，最终呢把爱又传递了下去。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此殊荣。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说过，教育孩子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培养孩子就像种树，一味的浇水施肥只会让树苗不堪重负，早早的枯萎。若给予它阳光雨露，让它自由的生长，它便能扎根深处，直至破土发芽，成为参天大树。教育之路，一万次精心灌溉也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你投射给孩子的那束光，就是孩子内心埋下的一颗火种，而火种一旦被点燃，星星之火可聚固为阳，盈盈之光也终成星河。被光照耀过的人，终将活成一道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黑柳妾子化身的小豆豆呢，曾未磨灭过对生活的这种好奇之心，也从未停止过对人生的探索之路。从处处惹人嫌的问题儿童，到人人都喜爱的电视女王，她逆风翻盘的秘密就藏在童年的故事之中。就如同她在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如果我没有进入八学园，没有见到小林先生，恐怕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被自卑的心理所包围，就这样无所适从，直到长大吧。要知道，没有永远的差生，只有不会教育的大人。用聆听代替批评，用引导代替控制，解开孩子无形的枷锁，唤醒孩子沉睡的天赋，为孩子的人生打光，他便能借着光芒活出最真实的样子，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转眼之间呢，也已经半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咱们待会儿见。
忘川变了时间，
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话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喜剧演员陈佩斯他在访谈的时候感慨道，现在走在大街上，你看有几个人的脸上是带着笑意的，大家好像过得都不太开心。诚然，在压力陡增的时代，我们都急着赶路，却越来越不快乐。有人为了生活而四处奔走，有人为了工作而兢兢业业，有人沟壑难填，患得患失。而在《绿山墙的安妮》里面，安妮拥有的这两项宝贵财富，恰恰呢，也是现代人最稀缺的东西。一个是对生活的这种惊奇感，第二个是充满乐观精神的想象力。吸引力法则呢，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你遇到的一切其实早就命中注定了。所以，当你像安妮一样找到这两种财富时，你也能跟美好不期而遇。所以呢，本期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就是《绿山墙的安妮》，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在这部小说中呢，安妮是孤儿院里一个红色头发的女孩，脸上长满了雀斑，样貌非常的不讨喜。住在绿山墙农舍里的一对兄妹马修和 Marilla， 他们呢本想领养一个小男孩，但是因为委托人带错了信，在阴差阳错之间呢，孤儿院把安妮给推荐了过去。看到安妮的时候，马修本能的想要拒绝领养，但是呢却被安妮的这种乐观所感染到了。安妮这样说道，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我确定你明天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因为这简直太美妙了，我就是要跟你们住在一起了。而且在安妮的这种带动之下呢，马修也学会了留意身边的风景，跟大家进行愉快的互动。缘分有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奇妙，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交集，而有些人总是相见恨晚。同频的人注定会相互吸引，你会遇见谁，其实早就命中注定了。马修把安妮带回家之后，却遭到了妹妹 Marilla 的反对，他决定让孩子住一晚之后就把她送回去。安妮得知后悲从中来，但是她立马调整了自己的心情。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呢，她开始抓紧时间欣赏绿山墙的美景， 樱桃树、蒲公英、丁菜花。他同时呢还和 Marilla 分享了自己的喜悦。他说，我从来不在早晨处于绝望的深渊，我没有那么多清晨，实在是太神奇了。而且当 Marilla 问起安妮的身世时，安妮也并没有抱怨，反而为苛待她的前家庭进行辩护。她说，我很确信他们是打算好好对我的，只不过他们也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都顾不上我。这样活泼可爱的安妮呢，也让同样心善的 Marilla 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她不愿也不忍看到安妮再次受到伤害。人们总是会容易被正能量的人所吸引， Marilla 也连同马修一样被安妮深深的迷住了。就这样，她顺利的留在了马家。这里呢，就有一点像心理学所认为的正向吸引，负向远离。没有无缘无故的缘分，保持这种正能量，随时调整你的状态，你相信什么，就会靠近什么。陷入困境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走出困局，而把一切的美好都拒之千里之外。相信自己值得世间的一切美好，勇敢地表达自己对于美好的憧憬和需求，美好呢也就会在兜兜转转之间和你装个满怀。你怎样期待，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了绿山墙的安妮，因为大大咧咧，做事鲁莽，常常呢把事情给搞砸。就比如说她误拿了葡萄酒，让好友戴安娜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戴安娜的母亲觉得她是一个爱捉弄人的坏孩子，不让他们继续做朋友。又比如说安妮，她因为过度的这种想象，在过桥时掉入了小溪，还和男同学打架，让其他的同龄人误以为安妮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从而都纷纷的远离她。又比如说，她曾经把止痛药当成这种香草精放进了蛋糕里，让大家吃不到这种美味的蛋糕。安妮呢，她似乎就是一个闯祸精，但是幸好他懂得及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同样的错误他之后不会再犯，每犯下的一个错误呢，也都帮他改掉了一个缺点。安妮还学会了不断地探索世界，打开自我。他曾经参加过一场高雅的音乐会，身边的女士呢都是绫罗绸缎，见多识广，自信从容。安妮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土里土气，周围人呢也对她这种乡巴佬式的打扮评头论足。自卑的她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参加比赛，要是去参加了也只会出洋相。但是后来呢，她还是鼓足勇气站在台上朗诵，她朗诵的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也让观众们都十分的着迷。那些曾经嫌弃他的女士们呢，也都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富豪们都愿意把他介绍给身边的朋友，职业演说家呢，也主动过来和他聊天，并且不吝赞美之词。不仅如此，在学业上呢，安妮还和班上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暗暗较劲，最终呢，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女王学院，为整个村子都增添了光彩。后来呢，他又自学大学的课程，被中学聘用，还遇到了一个同样优秀的另一半。《易经》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叫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深耕自己，圈子呢，自然也会找到你。当人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总会有不期而遇的这种惊喜。与其强行的融入圈子，不如退而提高自己，优秀的圈子自然也会找到你。就像奥黛丽·赫本曾经说的那样，我当然不会试图摘月，我要月亮奔我而来。阿妮呢，曾经受到过很多人的欺负，一开始她总是用敌意来进行回击，她并不惜得罪村里威望最高的雷切尔太太。雷切尔太太对她的红头发提出了意见，虽然自己确实是有错在先，但是阿妮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为这件事情她还发了脾气，闹了大半天。但是在 Marilla 的开导之下呢，她也学会了道歉，并控制住了自己的坏情绪。她开始变得助人为乐，用自己的善良和热情融化了与雷切尔太太等人之间的这种壁垒，并且呢，有次她还出手救人，成为了村子里的英雄，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安妮的这种转变呢，善良的马修和 Marilla 都功不可没。即使安妮屡次闯祸，让人疲于应对，但是他们却从未提出把安妮送回孤儿院。Marilla 不仅关心安妮的这种饮食起居，还让她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将来的独立谋生做好了准备。但是后来马修去世， Marilla 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为了不耽误安妮的前程，她决定卖掉农场。在 Marilla 爱的这种敬仰之下成长起来的安妮，她学会了如何爱，如何付出爱。她放弃了大好的前程，她也选择放弃大好的前程，主动呢留在绿山墙照顾 Marilla。 为了让 Marilla 不再有愧疚感，她自学了大学的课程，不断地提高自己。善良的 Marilla 付出的所有爱最终都流向了自己。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有善在心，何惧雨季。你在能力范围之内为别人撑过伞，别人呢也会向你投桃报李。生命是一场回声，所有的福报有峰回路转间，终会回到你的身边。从一个散漫粗鲁的孤儿变成了知性好学的女孩，她不仅收获了友谊爱情，还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安妮就是行走的磁场，她吸引了同频的人和事。即便人生糟糕如墓地，她也能够让她葬满希望。就比如安妮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决定过得愉快，那你总能够如愿。相信美好，吸引好缘分，精进自我，吸引好圈子，让善永驻，吸引好福报。把自己修炼好，你遇到的一切美好也都注定会因你而来。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